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那一瞬间我有一点恍惚，说对啊，是啊，我们在2021年都已经快忘了，曾经柯达代表了一种技术上面的进步，也可以称之为科技公司。
我想说，怎么维基就要关了吗？就因为我少捐了这一次钱吗？蛮神的，有点蛮民科的感觉。起码我看 New York Times 的报道的时候，脸上表情还蛮疑惑的。放在杂志上，这种评论、这种读者来信、这种一来一回，它好像就抹不掉。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希望这一次是哦、oh, ，Here we go。欢迎收听读报，今天是2021年8月19号。开始之前想讲几个点，就是 pilot episode 放出来之后的一些后续吧。首先是要跟各位说声抱歉，因为这个试播集的响度，我后来听发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非常的不平均，需要随时调大调小，然后中间还有很多的口水音，这个可能是我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一个说话的特点。中间还混进了一个没有被替换掉的声音失真的片段，造成听感跟体验上很大的混乱感，就是非常的不好意思。这个确实是8小时内速成的 audition， 速成的 RS7 剪辑，很多插件很多效果器我其实都搞不太明白，而且录制的时候有一些环境噪音，我尽力了，但是确实很难涂干净。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频率谱上看到而不是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汽车喇叭是在3000到4000这个频率范围内，而且也是可以看到的而不只是听到。这些技术上的难题熟悉起来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未来应该会一点一点改善。今天我就是在一个非常专业的录音棚，你听这个音质应该也能感觉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音质，非常高级。这个是在上海古北的一个共享社区里，算是一个社区合作社这样的概念啊，非常高级。这次只是来体验一下，很可能这么好的音质效果就是昙花一现，大家珍惜这一期。好，今天第一篇也是来自纽约客0802这一期的 Shouts and Murmurs。 Shouts and Murmurs 是它的固定专栏，然后这个专栏里面会放很多篇幅比较短但是是偏讽刺题材的文章。这一期的这一篇叫 Email Escalation。 如果你在国外生活过或者给维基百科捐过款，应该都收到过一些后续邮件，那种 follow up 邮件。这篇文章就是来写这个事情，但它不是把这个现象描述出来，而是在这个文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邮件的记录。然后这个邮件是来自于 Matt， 就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然后他把所有的这个 Matt 给他发来的催款邮件，其实也不是催款了，这个故事大概是这个主人公之前有 Matt 的会员，然后他会员快过期了，所以 Matt 的工作人员会来给他发邮件说，你的会员快过期了，这个时候续费呢我们会提供一些什么什么样的福利。一开始前几封还是正常的，都还是在说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然后到后面逐渐暴躁，越来越怒气冲冲，到后面你甚至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How about instead of all the wheels we offer, we bury you alive in an Egyptian sarcophagus。 这个是我觉得很有国外生活特点的一个现象啊。我没有给博物馆捐过钱因为很多国外的博物馆门票，包括我记得 Matt 的这个门票制度，我称之为看良心制度，就他们是没有定额的，你自己看着给，你不愿意给也可以免费参观，所以我叫看良心制度。包括很多其他的美国的美术馆也好，博物馆也好，如果你有学生证的话是直接免费可以看，所以我没有给他们捐过款，但是我给维基百科捐过一次钱，一次。但是因为你捐那一次你就要登记邮箱，所以我是后来一直能够收到他的邮件。维基百科啊，但后来啊那个邮件的主题是真的有一点疯， 很多时候他的那个发件人不是一个机构，比如像这篇文章里面发件人就是一个具体的名字，我之前收到维基百科的邮件也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不是说 Matt， 而不是说这个 Wikipedia， 所以你会更容易打开它，因为更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营销邮件。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那个邮件的主题是 This is the last time，然后从那个手机锁屏页弹出来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想说怎么维基就要关了吗？就因为我少捐了这一次钱吗？然后点进去一看，文章的正文内容其实是大差不差，就还是讲讲啊众筹对他们而言的重要性，然后每一笔这个捐款都能决定未来的命运。这个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现象，是我们作为免费服务的使用者，不能说消费者了，因为我们没花钱嘛。作为免费服务的使用者，一方面要在他身上捐多少钱，或是众筹的时候给多少钱，完全出于一种自愿。很多时候机构只能去指望说，这个观众、这个来访者、这个参观者能够出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自主的为我们的继续运营做出贡献。但有时候这种指望啊，它是非常不稳定的，相较于每一个人进来你就要给我一笔门票钱，这种自发的捐款行为或者是众筹是有非常强的不稳定性的。那他们就只能靠不断的发邮件跟你 keep in touch， 给你发 newsletter 来保证跟受众之间一直能够维系一种关联，然后也通过不停的更新自己的动态让观众和来访者觉得自己是这个 community 里面的一员。但最终能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呢，是不确定的。而且它会出现一个反作用，就是在我们这种邮件接收方的心里久了，首先会麻木，你再发给我我经常就不看。但是你又发一些很刺激性的，比如像我上次收到的 This is the last time， 我又会有点反感，就是你是不是用这样的东西来绑架我，或是怎么了怎么就关了呢，就差我这一笔钱吗？所以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文章写出来虽然看着就有点就挺幽默的，你会觉得啊这个真是，它后面有一些蛮搞笑的表达。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个作者 Seth Rich， 他是一名喜剧演员和编剧，曾经在脱口秀节目 Late Night with Seth Meyers 里面负责编剧统筹，他自己也是一名单口喜剧的演员，也一直在做 sketch。 但是他最著名的身份是洋葱新闻的前任主笔，大家都应该知道洋葱新闻吧，就是这个专门做假新闻的新闻机构。他曾经接受过一次哈佛政治评论的采访，就是在讲政治讽刺类内容。当时哈佛政治评论的这个编辑这样问他 What makes good satire， 他是这样回答的， I think what makes good satire is being able to write a hidden version of realityhidden version of reality that is both smart and accessible to people. That's what makes it really good and worth it. In The Onion, when we write headline, we basically just create a brand new world because The Onion's always doing fake news. It is commenting on what's going on, but it's creating a fake world each time in order to do that. 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啊，就是洋葱新闻它令人津津乐道的点其实就在于我们知道是假的，我们知道它在讲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世界或者事件，但是那个事件又和真实发生着的事件可笑的相似，这种似真似假已经分不开了。政治讽刺内容可以说是扛起了国外喜剧内容的半壁江山啊，就是很多节目和演员就算不主攻这个方向，时不时夹带几个段子也是非常常见的。那相比之下，中文的喜剧内容尤其是单口喜剧基本上是不会碰这个线。不过这个也不意味着国外的日子就更好过，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我是建议可以搭配听一个播客节目 Vox Conversation， 最新一期他采访了美国的单口喜剧演员 Bill Maher，他是一个很喜欢做政治讽刺类节目的单口演员。90年代末，人家就搞了一个节目叫政治不正确，就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我们今天经常把政治不正确挂在嘴边了，但这位书20多年前就用上了。然后他最新的作品和 HBO 合作，名字就叫 You Can't Cancel the Truth。
Let's take a little truth here. We have normalized lying We've normalized hypocrisy.
I thought they can't subvert democracy more than that. And Mitch McConnell said, hold my beer. I just want to end on this note. You can't cancel the truth.
Now, 上期提到了一下，就是这一次会有很多 Atlantic 的内容，因为这个月七八月大西洋月刊是把七八月两个月的合集做在一块了，所以会有比较多的内容。然后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Atlantic 的文章放在官网和放在杂志里标题是不一样的，改标题在国内外媒体都是标准操作。今天要讲的这个第一篇叫做 Embedded You Miss Your Commute， 这个是杂志上的标题，而在官网上这个标题是 Th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Commuting to Work。官网上的标题更直观一些。看这个文章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信息我们不能忘记，就是国外有很多地方才刚刚开始重启不久，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就这是一个 ongoing 的过程。国内讨论重启讨论重开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这个热度已经过去了，眼下可能只有零星的几个城市还需要为防控疫情来限制城市活动，但国外的情况其实完全不一样的。那跟疫情相关的选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停不歇。这个选题的主体还挺普通的，我觉得国内媒体应该都做过，就是讲通勤嘛，因为居家办公远程办公通勤的这个过程已经被省略掉了。但通勤其实对于很多上班族而言，对于很多打工人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环节，有些住得远的可能通勤时间长达两个小时。但虽然折磨啊，但是它在空间上划分工作跟生活，那其实也像一种仪式，告诉你今天一天的工作要开始了，一个会起到一个心理上的准备。总体而言，这不是一篇那么有趣的文章，你考虑到跟我们当下的情况也不是那么的符合。我为什么把它放进来写，是因为里面提到了一个职业非常有趣，叫 Corporate Ritual Designer。 就写到这个的时候，作者在后面直接加了一个括号说 Yeah, it's a real job。 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职业，可能是因为太小众的原因，直接查出来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为了写这篇文章所采访的那个采访对象。纽约时报在去年八月的时候也有一篇长报道， God is dead, so is the office, these people want to save both。 副标题是 Divinity consultants are designing sacred rituals for corporations and their spiritually depleted employees。就是这群人的业务是帮企业设计仪式。 Alan 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一个例子，如果一个项目搞砸了或者中途流产了，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葬礼来纪念这个项目。 我觉得是有一点像国内的那种叫什么企业培训师之类的。但是这些 Ritual Designer 他们有很多人是有神学院的学位，或者是学戏剧出身，做过很多实验戏剧或做过很多活动，他们的客户也遍布很多大公司。这里有写，我看到有一个官网上是写到有 Pinterest， 有纽约市长办公室， Ideal 是一家设计公司，还有这个奥巴马基金。在 Atlantic 里面采访对象是这样说的， Rituals are friction, they slow us down, they're so antithetical to most of our life, which is all about efficiency and speed。我觉得可能在一部分人心里啊，什么 ritual design 纯属吃饱了没事干。当然我自己也觉得很多描述听上去是蛮神的，就有点蛮民科的感觉。起码我看 New York Times 的报道的时候脸上表情还蛮疑惑的。人们对于仪式感有没有需求，我觉得肯定是有。微博上你也能看到类似于什么转发锦鲤，或者是拿锦鲤做手机壁纸，这些都很常见。但是 ritual design， 我觉得这里面的目标和手段都太中产阶级了，或者说你再通过花钱聘请一个仪式设计师来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支持，本身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你用花钱去解决挣钱带来的问题，这个让我想到什么，让我想到一本书叫做富媚于一个趋媚的世界，作者是 George Reeser。 搞社会学的同仁们啊，是听说过这本书，最近也是我随身携带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中文版出在看一下2015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封面那么丑，就是 明明社科文献出版社是做过很多内容跟设计都很好看的这个系列，但这一本的封面真的太丑了。然后这个书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叫消费者宗教，比如大型的购物中心就像宗教里教堂一般的存在，然后 Richard 称之为消费圣殿，这些消费圣殿是作为工具存在，作为消费工具存在的。这里它的定义是，这里 Richard 是这样写的，他将消费工具定义为那些使人们作为消费者获取服务、获取商品，同时受控制和被剥削都成为可能的事物。就是受控制跟被剥削这点非常重要。 Richard 虽然是在讲更广泛的这个消费主义席卷的问题，但你放到 Ritual Designer 身上是非常能彰显他的讽刺性。就无论 Ritual Designer 他们怎么自己看待自己的工作，不管是说架起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好，创造一种新的精神支柱也好，但结果其实不可避免的是让员工们在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这个路上就是越走越远。还是那句话，你用花钱来解决挣钱带来的问题。员工为什么会变成行尸走肉的打工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可能不能赋予他们成就感，甚至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内耗，这个是挣钱带来的问题。那我不觉得从公司层面上你去设计一些这种小小的仪式，类似于团建一样的东西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有很多团建已经成为打工人的新的心理负担，因为它变成了另外一种表演的场所。我觉得他们就 Ritual Designer 这个职业肯定有他自己有价值的地方，只是在今天来看，如果他们是需要寄生在远程办公、居家办公正在慢慢替代办公室工作这个过程中而存在的话，那总有一天他们消亡的也很快。
Atlantic 这一次可能因为是七八月的合集，就两个月坐在一起了，里面有非常多长篇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 The World Code That May，官网标题是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Tech Giant。 官网在六月的时候就已经推送了这篇文章，然后最早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哪个互联网公司，因为这个标题还是有一点迷惑性的，点进去看之后才发现是讲柯达，就是那个胶片公司。那一瞬间我有一点恍惚，说对啊，是啊，我们在2021年都已经快忘了，曾经柯达代表了一种技术上面的进步，也可以称之为科技公司。但是在今天呢，我们已经把科技两个字跟编程跟算法划等号了。
这篇文章的写法算是比较常规的报道啊，然后中间也介绍了柯达这个公司从188几年的创立，然后到中间早期的发明，到鼎盛时期，到最后没落，都有在里面覆盖到。我觉得这个选题会在今年被操作出来，是因为去年2020年柯达曾经向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申请7.65亿美元贷款。这个是因为柯达在过去五年中一直试图进入制药行业，而且也一直在制药行业非常努力非常活跃。2020年的疫情让全国的仿制药供应链非常紧张，所以他们的 CEO 意识到柯达的机会可能来临了，但这个需要在各种各样的基础建设方面有一些升级跟投资，所以他们才申请了这个贷款。联邦政府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机会做点什么事情，毕竟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它在美国的商业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贷款申请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新闻事件。大家都觉得可能是所谓美国本土企业一个复兴的节点的来临，但到了今年五月这个贷款还是处于无限期搁置的状态。从去年八月宣布以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同步调查其实也一直没有更新。今年五月的时候，柯达的发言人也出来表示这个时间已经拖了太久了，其实他们已经不再期待这笔贷款了。某种程度上这是华盛顿和一些银行一些投资机构通过这个事情赚了一笔影响力，可实际上他有没有让柯达真正的抓住新的机会，或者说这个机会是不是真的成立，并没有切实的证据。 那在这个文章其实我觉得比较有看点的地方并不是单纯的这个新闻热点，并不是单纯这个时效性。我补充一些基本的背景信息啊，这一段因为是我后面补录的，所以在音质效果上可能会跟前面的内容有一些差距啊，大家多担待一下。柯达的全称是 Eastman Kodak， 1880年创始人 George Eastman 他发明了干板胶片，也在这个时候成立了公司。1888年柯达推出了家用合适相机，这个产品大幅度的降低了相机拍摄的门槛，也创造出了非常著名的广告文案，你只需按动快门，剩下的交给我们。这个英文是 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 所以拍照一下就成为美国现象级的休闲活动。而且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柯达相机的推出在流行文化史上也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存在。苏珊·桑塔格就在他的《论摄影》一书这样评论，他说摄影拍摄某一个地方是对这种地方的一个拥有。你可以理解成柯达并不仅仅是推出了一种消费品，一种商品，而是带来了一种介入世界的工具。图像的留存和传播使这家公司的影响力超越了商业，它编写了社会流行文化的一个章节。但是我们今天对于柯达这家公司的书写都会集中在后来发生的事情。到1989年的时候，柯达成立100周年之后，其中一位技术人员他叫 Steve Sasson， 他已经发明出了数码相机，而且向管理层展示跟推广，但是当时的管理层并不待见，他们觉得一种新的产品商业前景是无法预测的，也不知道这个商业模式应该怎么建立。所以到1993年的时候，柯达在数字成像上面的研发经费已经高达50亿美元，却没有在市场上占领应该有的优势地位。可能也是因为它本身在胶片市场上就已经是垄断一样的存在了，也有可能是因为94年的时候柯达进入中国市场迅速扩张，所以管理层可能会觉得啊，一切正在欣欣向荣，我们不需要节外生枝做什么新的而且有风险的尝试。总之衰败来得非常非常快。2004年也就是进入中国十年之后，2004年柯达宣布在北美停产传统胶片相机，开始发力数码相机市场。2005年标准普尔把柯达的信用评级降至垃圾股，因为那一年它的亏损已经达到了 1.42 亿美元。2009年历史最悠久的科罗姆胶卷停产，三年后柯达在纽约提交破产申请，以 5.2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的数码影像专利。这部分专利原本估值26亿美元，而在这些售出的对象中有两家领头的专利公司，一家叫做 Intellectual Venture，它背后代表苹果和一些其他企业，另一家叫做 RPX Corporation， 它背后代表的是 Google。 衰败来的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它讲到了一些细节，就是也就是这个作者去参观柯达工业厂区这个园区的一些描写。这个作者本身他出生在 Rochester， 在这个城市出生长大，就是柯达工业园区所在的这个城市。他小时候学校会安排一些什么社会实践这样的活动，就会去参观柯达的工业园区。那个时候整个城市其实都是在 Eastman， 就是在这个公司创始人的资助下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他们有医院系统，有文化机构，有各种公园，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住房，它特别像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大院文化。我们大概在可能20、30、30、40年前会有那种军工大院或家属大院，然后那个家属大院里面什么都有，医院、学校、图书馆、公共食堂，而且这个托儿所，就基本上你只要是在这个单位的，你的生活就可以被单位包全了。柯达在当年其实是类似这样的存在，我也觉得这个是这个文章另外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他作为企业的角色折射了员工和公司之间那种关系的变化。这一点 Atlantic 在这个文章里面没有特别展开讲，可能只有一页不到的篇幅，但我还是说一下。柯达的工业园区在纽约州 Rochester， 这个地方别名就是 Kodak City。 40年前柯达撑起了这个地方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额。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 是说柯达啊如何在数字时代倒下，但在此之前柯达因为垄断胶片而有过长达一个世纪的荣光。二十世纪的时候，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摄影器材市场有高达75%的份额，这意味着上上下下成千上万的员工大概率会在柯达度过他们整个的人生职业生涯。 Atlantic 就采访过一位这个退休员工 Marla Dudley， 他就是这样的，他从柯达开始参加工作，在那里升职加薪，在那里退休，柯达是他唯一供职过的企业。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一种非常福特主义的公司员工关系，柯达也不是孤立，而且它跟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大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习惯于自己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都可能在不同的公司，他们会在这一时期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状态，但他们不会在我们的长期性格、长期人格的培养中扮演多么多么重要的角色。就是阿里价值观这个东西，当然有人信，但也有人不信。如果他不是在阿里做一辈子的话，就做个一两年、两三年、三五年，这个价值观的痕迹总有一天会慢慢淡掉，或是慢慢以另外一种形式转化掉。但是在上个世纪并不是这样的，哪怕是美国这样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柯达这样巨型的公司就会包下员工的人生。所以为什么叫福特主义？福特就是那个汽车公司福特，在福特出现之前，流水线啊，然后这种非常专业、非常细分，但是又是大规模生产、标准化出品的公司和工厂也已经存在了，但福特确实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做到了一种极致。同时，福特主义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对员工会给超出生活开销的这个薪酬，用以支持他们购买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我最早学福特主义的时候，里面还会提到说，福特经常会希望你的家人也来加入这个公司，然后缔造出一种 We are the family 这样的氛围。然后福特也是在当时，现在我们已经很常见了，现在有很多公司会有什么下午茶啊，然后会有休息间啊，然后会有这个大家一起看电影、一起看电视这种团建活动啊，福特那个时候就已经这样做出来了。所以柯达其实在很多方面是符合福特主义这样的一种方式的。在 Atlantic 这篇文章里面，作者还采访了一个历史学家 Rick Waldman， 他在2017年的时候写过一本书 The End of Loyalty, The Rise and Fall of Good Jobs in America。 1950年后期，柯达等了五年才安装上了一种新型的薄膜乳液涂料机。这个五年不是为了安装或者调试，而是为了等，因为有一批员工可能因为跟不上这个技术，所以理应该是被裁员的，但是他一直等到他们达到了退休年龄，可以开始领养老金了，然后才把这个机器安上去。 Waldman 是这样形容这样的退休金设计的， It's the ultimate expression of how the social contract between employer and employee was based on an expectation of lifetime loyalty. You work hard until you couldn't work anymore.And then they take care of you forever. 我觉得在今天这种社会契约已经几乎要销声匿迹了。前段时间有一篇，好像是晚点吧，晚点报过一个报道，讲互联网大厂的保密协议已经下探到实习生了，它正在变成一种畸形的管理手段。今天的公司员工关系仿佛就是一种社会气氛的缩影，在这个当中只能看到的是不信任，而不是像柯达对他的员工在当年所期望的那样，是跨越一辈子的对于公司的忠诚。但今天不是这样，今天是充斥着不信任，又因为这种不信任导致了不投入。不管是公司对于员工不投入资源、不投入时间去培养，还是员工不投入心力只想摸鱼或者躺平，但你说是哪一方做错了什么吗？好像谁都没做错。比如你拿柯达来看，这种对员工的大家长式的呵护其实是建立在种族不平等上面的。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柯达的员工里就 4% 是黑人。如果去总结柯达的故事，归根到底它的底色还是凄凉的。柯达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家对美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司。 如果作者不是从小出生长大在这个园区，在这座城市，他会不会还有兴趣来写这样一家已经衰败了的所谓的曾经的科技巨头？我觉得也很难讲，因为媒体做选题经常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要在现在做，为什么要给读者看这个，抛开时效性，抛开话题性，为什么要关注这样一家已经衰败了的巨头呢？有时候那个原因是非常个人的。在文章的最后，作者也结束在怀旧这个落点上，结尾的两段写的蛮好的，但是比较长，我简单的翻译和概括一下。当镜头拉远，世界上正在发生很多事情，资本放弃了柯达之后，又有了新的在互联网的追逐的目标，又一颗卫星上了天，只是这一次与柯达无关。很多人可能忘记了1966年的时候，柯达胶片随着月球轨道一号上天，记录了那一次的太空之旅。而镜头推进，曾经的柯达之城仍然随着时代脉搏震动，对种族主义的抗议也蔓延到了这座小城。
我始终觉得这种底色还是比较哀伤的。 你想，曾经非常恢宏的、非常光芒万丈的科技巨头，和他一个多世纪的荣光和衰落，最终就是宇宙里的一颗尘埃，直到往后，一直往后，被人慢慢忘记。我们生活中可能有一天不再需要胶片，也就不再需要柯达，可能有一天会有新的公司出来，但是曾经的荣光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然后还有一篇，不能说是文章啊，它其实不是一篇文章，而是它的 Atlantic 一直会保留的栏目 Comments， 它是读者评论和读者来信的板块。今年5月的时候， Atlantic 的封面重磅报道是 Return the National Park to the Tribes。可能有一些人对七月时的一个小热点还有印象啊，七月的时候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个话题，我在微博上有小小的看到过，但是声量不是非常大，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进到国内来，但在国外是被非常广泛的讨论的。加拿大的原住民问题是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吵完的问题，而且不止在加拿大，美国、澳洲、新西兰都有这种原住民问题。这个是我简单讲，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很多地区、很多土地其实是原住民所有的，他们在当时是主权国家，他们对那里土地 是有主权控制的。但是因为一些殖民条款，他们叫 treaty， 然后这些 treaty 是以非常不平等的条件剥削了这些原住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住所，成为白人所谓的租用，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剥削，然后一直沿用下来啊。所以这篇封面报道也是一个关于原住民的话题啊。作者认为，美国的一些国家森林公园因为建立在原本属于原住民的土地上，它的所有权也是建立在不平等的条约上的，那么应该归还给他们。这个封面文章非常长，而且生词陌生的内容也特别多，我一直断断续续其实都还没看完。但没有想到后他们在八月刊上面就登出了很多读者回应，而且很多是来自于曾经在国家森林公园工作过的前员工。有蛮多的读者来信是一种批评的态度。 Comments 本身的篇幅就不是很大，应该这里只有一篇两篇吧，两篇的篇幅，所以登出来很多其实是批评的态度。比如说这种归还实际上它还是一种私有化，或者说原住民部落跟白人族群目前复杂的关系，你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归还。其中有个读者是这样说的， The promise of liberalism of the enlightenment was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not on race, not on tribe, not on religion.Well, I can see the poetic justice of suggesting that Native Americans become the caretakers of the national parks. I'm saddened at the notion of a tribal definition of these caretakers. 这篇报道的作者也回复了，他是这样写的， The promises of liberalism and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rights were underwritten by exploit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of entire racial and cultural community as, quote, less than, end quote, or even subhuman. The Enlightenment was founded by its evil twin of colonialism in Africa, Asia, South America, and yes,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话题啊，可能对北美以外的人而言其实是有点陌生的，甚至我知道很多加拿大人、美国人他们自己也不怎么了解。我喜欢的是这种对话感，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尽作古的你来我往，但是非常难得。你想到这些隔空往来会被印刷出来，打印在杂志上，分发到世界各地，我觉得多多少少它有一种已经快要消逝的古典美。他们是没有互联网辩论或是、互联网对骂所隐含的那种特权，这种特权叫可删除。我自己就是一个微博话痨，但是很多时候我转发的别人的微博，别人的观点，不管我赞不赞成啊，过了一些日子再回去看，要么是作者自己删除了，要么是隐藏了，要么是被平台删掉了，甚至那个号可能就没了。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啊，不管之前对骂或是辩论的多么激烈，它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你放在杂志上，这种评论，这种读者来信，这种一来一回，它好像就抹不掉，总有一份 copy， 总有一份印刷出来的杂志你是能够找到痕迹的。所以我觉得很有一种古典美。国内做这个板块的杂志有，但是不多。人物和南风窗好像有，篇幅也不大，一般就是一两倍左右。篇幅倒是没有多少关系，总是好过没有。对话，那种只要是含有尊重而非只是宣泄情绪的对话，在任何媒介上出现，都是美好的。
以上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这里是读报，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